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实际上我们今天可能还要看下面的几节经文。现在我们首先一起来看前五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我在这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遇见了一个瞎子。按照我们人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本能的一个分析，用我们传统的文化中间的概念来说呢，就是叫做报应。报应呢，它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是负面的报应，一个是正面的报应。那如果我们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呢，我们就想到他一定是做了坏事情，或者是他家里上辈子做了坏事情，所以现在呢就要报应到他的身上来。如果他有遇到好事情呢，那我们会说这是他祖宗积的德啊，或者是他自己做了一些好事。甚至我们进而问人说你觉得你为什么能够上天堂呢？他说：“因为我是个好人呢，我在这个世上做了一些好事情。”所以直接上天堂呢，也是他在地上所做好事情的一个报应。在这里我们看到，虽然这些犹太人呢，他的门徒都是犹太人嘛，也接受了很多的神的话语的熏陶，但是他们对事物的理解却仍然没有跳出这个人的自然的一个思维，那就是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他今天瞎眼了，那他大概是他做了什么坏事情，那他出生就是瞎眼的，那就一定是他的父母有这个做了什么坏事情。所以呢，这是人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思维方式，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他说：“不是的，这个与这个没有关系啊。”但耶稣在这里没有直接的回答说是谁犯了罪，究竟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然后在这里，实际上圣经呢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了，这个犯罪的是谁呢？是亚当，是因一个人把罪带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就整个的就沉沦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甚至在你自己的生活中间，你有时候也会遇到很多的挫折，甚至旁边的人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会给你带来痛苦和甚至是灾难我们知道有很多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人生中间也会遇到一些灾难，比如说车祸这些实际上都是其他人的罪然后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不是他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罪。那么耶稣在这里要我们来定睛来看神的荣耀，来看他自己。那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间，不管是出现什么事情，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的是我们要来定睛在神的身上，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时候才可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到耶稣医治了这一位瞎子，耶稣就把上帝的医治的大能彰显出来，然后来吸引万民来归向他。在这里我们还要讨论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瞎子当然在这里指的，我们从下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在第39节40节的时候，耶稣说：“我为审判这世上来，叫不能看反瞎了眼。” 在这里明显的，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瞎子，耶稣只是借助这个瞎子来告诉我们一个更为深刻的属灵的真理，那就是我们属灵的盲点。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中间都有一个属灵的盲点，这就好像我们开车一样的，我们看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是从那个反光镜中间去看，看我们的后面，然后呢这个反光镜呢它有个盲点，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就是这个盲点可能常常会来引起你生活中间的许多的挫折或者是灾难。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要我们来超越我们人生的盲点。作为个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的上面都是一个盲人，一个瞎子。我记得在我的人生的过程中间尤为如此。我们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第一次把那个停顿的大学第一次恢复，在之前文革有十年，小学、中学、大学全都停了等到77年的时候，大陆就开始重新开始了，所以我们那一代基本上算是到学校入学之前的都是半文盲。当我们入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生活也非常的感到非常的压抑，所以我们都一些年轻人聚在一起同学聚在一起就商讨怎么样来改变中国。那个时候觉得那就是民主和自由了，那只有这一个才是中国的应该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那个时候77年78年就开始走向这个街头去要求民主和自由。但是我很快发现了，就是这几个来追求这个民族的最大利益的，我们这些所谓比较高尚的人呢愿意来舍弃自己来为民族去做点事情的人呢，结果为了一些芝麻大的事情呢，就在这里已经打得不亦乐乎了打得不亦乐乎。这个时候我在那个时候我要学英语，我为什么要学英语呢？我觉得这个只有学好英语才能够了解这个美国，因为美国是这个民主和自由的一个好像一个灯塔一样的那个时候学的英语都是哑巴英语了，就我们也没办法，然后我就到那个街上去，也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了，就开始就有游客来到中国，我就去跟他练口语，跟他练口语，练，我就问他这个民主和自由，那个时候英语讲的当然是结结巴巴了现在也是结结巴巴的，那他听了半天说这个年轻人问的是这个自由的事情他已经60来岁了。他就那个时候他们也是游客，只有几分钟自由时间，他们就要回到旅行车上面去。他最后说，他说年轻人你如果要自由的话呢，我这里有一本小册子给你，你呢就可以找到自由了。好，我一听那太高兴了，这一定是这个美国民主手册我就抓了放在口袋里面。我回来一看，原来是这个约翰福音一本书，那个时候也没有听到过福音，那个时候教会刚刚有一两个教会在中国刚刚开始，那我也看不太懂，但是圣灵呢在那里做工，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读，真的这本书里面就谈到自由了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只有真理才能让人得自由，而耶稣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那时候中国刚刚开放呢，有那个教会已经有一两所开了，还有这些外国游客要问的总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国家有没有宗教自由那政府当然说有了，那有的话就把以前的那些关押的那些老牧师就渐渐的都把他们释放了。1949年的时候中国有70万基督徒，那49年以后把所有的这些牧师通通的都送到劳改农场或者是监狱里面。那有一个牧师他回到他原来的家里，就是我隔我不远的一个邻居我也没看见过他呀他在那跟我说他是刚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他放出来之后不久马上就给我们传讲福音。我说 我刚刚有一本这个书啊，那你讲这个耶稣是不是我得到的这本书啊？我说是一个60来岁的游客送给我的。他一看，哦，他说对，就是这本书，这是人类最宝贵的一本书。那个时候他都没有教啊，他都没有圣经啊，也没有教会，我们就开始在他家里聚会。然后从那个时候，真的我就看到我们人啊，包括那一些来为这个民族所谓献身的人，实际上也都是罪人。因为我们所谓献身的时候，也都是因为这个血气啊，血气来驱使。那么有一天，即算这些人能够成功的话，也是一个啊贪污腐败的人。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台湾，在当初那一批所谓真民主的人，是不是他到了总统的位置，结果是一个最为贪污腐败的。因为这个人呢，不管你当初立定了多大的心智，你的心智仍然是一个有罪的心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每一个人呢，不管我们今天你在这里追求什么，你在这里追求学业也好，还是追求你个人的啊家庭的幸福也好，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出发点实际上都是一个有罪的出发点。我们希望，我们祷告，当你在追求这一切的时候，你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找到真正的真理。只有真理才能够让你得到自由。然后我们看到下面这个法利赛人呢出场了。那法利赛人呢，在第13节中间呢，他们就把从前这个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啊，然后呢，法利赛人呢就开始来盘问他了啊，说你怎么现在得医治了？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呢，不仅是在这个会堂里面啊，是啊作为一些带领人，甚至作为犹太人的整个的社会啊，他们也是带领的，他们也是所谓的领袖。恰带领人的领袖啊，实际上也是瞎子。这个我们在刚才提到第三，耶稣说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说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这就表明，清楚的表明他们的的确确是瞎了眼。当然法利赛人也完全知道耶稣说的是他们心灵上是瞎了眼。所以耶稣也在其他的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盲人啊领盲人，瞎子领瞎子，所以最后都是要掉到坑里面去的。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社会，我们常常把这个社会的前途寄托于在我们这个社会的领袖的身上啊。比如说当一个社会遇见危机的时候，包括一些基督徒，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个政府，这些国家领导人能够来替我们做一些什么解救啊。他们希望政府来把他们 bail out， 把他们从那个啊困境中间把他啊，民族的这个文化呀，啊，那就更是如此。像在我们的文化中间，几乎就是一个神一样的人物了。如果我们看到国家领导人呢，你常常看报纸，国家领导人到那个村庄里面去的时候，那村民见了这个国家领导人就扑通一下就跪下来了。国家领导人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中国文化里面，在所有领导人呢，就是天子，就是从啊上帝那里派来的，是天子。所以那里见了天子的话，你不跪下来啊，那还怎么办呢？所以中国我们整个的这个文化呀，把所有的出路啊，都要寄托在这个啊，寄托在这个国家领导人身上。而国家领导人呢，也是瞎子啊，啊！然后我在这里来，不是来批判，都是这样的啊，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 诗篇第二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就在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世界上的所有的君王啊，都在那里啊，一起起来在那里商议，要怎么样抵挡这位上帝。所以我再说一遍啊，我在这里我们说的呢，是在我们人生的这个追求的过程中间呢，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那些领道呢也是盲人，他在盲人领盲人啊。我在这里不是指哪一个具体的政权或者领道啊，不要等一下说一传回去这个曹牧师在美国说这个中国的领导是瞎子啊，那我变成现行反革命了啊。美国也是一样，不过美国的文化呢稍微好一点点，因为受基督教的这个影响啊比较深。你比如说这个奥巴马呀，过两天要对全国的小学生呢要讲一次话。哇，现在全美国，如果你注意美国新闻的话，现在已经炒开锅了。说这个美国总统怎么可以居然对美国学生讲话呢？你想把你的思想意识形态现在就灌输给我们的小孩吗？所以美国的学校是不允许国家领导人给美国小孩去灌输所谓的政治思想的，因为美国的基督教文化告诉我们，告诉他们的教育方法，从小这个教育思想道德的教育是要在教会完成，而学校只能够进行学识上的教育，不能够进行这个信仰方面的教育。信仰方面的教育家长由教会来完成。但是现在这个国家越来越走向偏离上帝的道路，所以更多的人当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更加会要想到是由国家来替他们承担。而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也遇到了极大的挑战。那你生活在这个社会，你来仰望谁？感谢主，在中国的教会，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尽管那些牧师一次又一次的坐牢，一次又一次的受到骚扰，而国家对他们说，其实我可以给你自由啊，你只要加入某一个组织。而当这些牧师他们出于信仰的缘故，他们知道加入那个组织之后，他们就不可能完完全全的由圣灵来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拒绝加入那个组织，哪怕是去坐牢，因为政府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属灵上的指导。因为圣经上说，我们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位神，耶稣基督。所以在任何时候，我们教会是不能够跟着盲人去走的，因为国家的这些政权呢啊，往往在那里谋算怎么样抵挡啊这个耶和华的。在这里，我们还看到啊有一个盲区。在这里主耶稣说到，我在第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啊， I'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我是这个世界的，我是这个世界上的光啊。那个世界是什么呢？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更准确的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文化啊。我们如果把这个世界啊再把它更加具体的来看呢，就是我们的文化啊。你所周围，你出生以后，在你所周围来形成你的 这个世界观啊，这个就是世界了。所以圣经一再告诫我们说，我们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能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这个世俗啊，这些风气啊，都是抵挡神的。因为这个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人是罪人，所以所有的文化最后也不可能给你的人生来指出答案。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说，我们很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你去问美国人，美国人也说 I feel so proud of being an American。 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感到成为人感到骄傲呢？你如果是个基督徒的话，同样的，我们作为一个华人来说，我们也可能会为中国的所谓悠久的历史文明、辉煌的文明，也成为我们的一个骄傲，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盲点。所以很多时候你要他信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会说哦，我们中国有这么久古老的5000年的历史文明，我们为什么要去相信一位耶稣基督，他诞生才不过是2000年，还没有我们的孔夫子啊年龄大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文化也会成为是我们在接受耶稣上帝的道中间一个最大的一个盲区。中间要带领出来。那我们说中国那个古长城啊、天坛啊、那么多的地方，难道不值得我们骄傲吗？那些当然是值得我们骄傲了，但是当我们在这里谈到文化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说，当这个文化给你提供道德答案的时候，这个文化是有罪的。我们不是指那个建筑物啊，那个建筑物当然是建得很漂亮，但是如果你要继续再追问下去的话，你知道那个长城是怎么建的呢？有多少无辜的性命为了这个长城而献身呢？连中国的这个故事中间都有哭长城，把长城哭垮的。为什么把长城哭垮？因为它是个罪的城墙嘛，是不是？它才会垮嘛，它人家一哭它才会垮嘛。所以最主要我们谈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 world 是说这个 world 来影响了你的世界观、你的道德观、你的是非观。而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化也好，美国文化也好，都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而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上帝才能够给我们答案。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宣告说他是世界的光。这个世界指的就是我们这个周围的整个的一个文化。作为我们个人来说，我们都是有罪的。不管你出于一个什么出发点去追求一个什么样崇高的目标，那个目标你追求的出发点去分析的时候，都是一个罪恶的出发点。你对我们来说，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你的信仰多少是受这个文化的影响，你的言做了官，耶稣要我们成为在桌子上来照亮整个的房间，我们要成为一个山上的城，让 山上的建筑，让整个的城里面的人都能够看到。很多时候，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当我们离开教会之后，和周围的人没有两样的话，那周围的人说，我为什么要去接受你耶稣基督主救主。在中国大陆1949年的时候，只有70万基督徒，那个时候无神论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宣教士赶出中国。那个时候中国有七千的宣教士，是世界上一个最大的一个宣教的地方，然后所有的牧师都到了监狱里面。中国教会受到空前的逼迫，感谢主，那个时候基督徒没有进监狱的基督徒，那些平信徒忽然意识到说，传福音建教会不是这个牧师他单个的责任了，是整个教会的责任。所以他们开始慢慢的去传，一个一个的去传，也不可能像美国一样的你可以在街上去发单张去开一个布道会，只能够一家一家的去传，在朋友中间去传。感谢主，今天现在中国已经有了7000万、8000万基督徒，有100倍的成长，真的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个结实100倍，经过60年的苦难。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弟兄姐妹愿意出来来做牺牲，来做奉献。感谢主，我是20多年前来到美国，后来在94年的时候，神就带领我们一家回到中国，开始在那边去啊做神的工作。但是我回去第二天，那个派出所的人就来敲门了，说：“哦，你回来了啊，欢迎你啊！”那当然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说：“主啊，这回来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啊。”那耶稣说：“当初我是怎么来做神的工作的？”我说：“主，那你就啊训练了12个人。”我说：“是啊，还有还告诉你们，学生不能够超过老师啊。”那我说：“主啊，我明白了。”然后我就在我的家乡就有6个啊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来读圣经，所以他们每一天呢就到我家里面来读3个小时圣经。一年之后，他们就把圣经都读了好几遍，就开始建教会。他们现在还都在全世界的服侍主，建了很多的教会。我说：“主啊，哇，这太好了。”然后第二年我又开始培训6个人。到后来呢，我就中国很大呀，我就开始在中国到去做一些工作，去帮助当地的，也建一些学校。那个时候就不可能再在那里自己来建了，我就祷告，我说：“主啊，这个6个人的这种圣经班呢啊，还是很需要的。”有一天我在云南遇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太太，她名字叫做 Nora。 我说 Nora， 你在中国做什么呢？她说：“上帝差遣我到中国来，让我来做他的工。”我说：“那你具体在做什么呢？”而我具体我还在等待，因为没有宣教机构要接受他，已经他71岁了，我见到他的时候72岁。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愿不愿意啊来培训6个学生。他说：“我当然愿意了，但是我告诉你了，我以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护士，我就是在教会里面，然后现在神呼召我来，我也没到圣经学校受过训练。”我说：“不要紧，神使用任何人，只要我们愿意摆上。”我说：“他说，曹牧师，我还得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然后我一句中文也不会，我说：“那也不要紧，因为这个中国的学生现在很小啊，就开始学英语。”果真呢，他很快的，那些学生就可以跟他沟通。一年之后，所有的学生毕业参加服侍。他说：“我72岁了，我的学生来参加学习的学生平均年龄20岁都不到，他们至少也会像我一样的服侍主服侍50年。我在中国待一年，我的生命就延长了300年。”他说：“John，你再去给我找6个人来。”我说：“太好了。”我又给他找了6个人。第三年又6个人，第四年又6个人，第五年又6个人。 一直到去年，他训练了7年的学生之后，他78岁了，才退休回来。他在那里完全是一个人，就凭着自己的 social security 在那里生活，生活得很好。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看到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时候，跟着圣灵走的时候，你就有方向，你就能够成为光，你就能够成为盐。最后我想很快的给大家放一些这个slides 这个照片来很快的来看一下在那边。那在这里我也非常的感谢主8年前我在这里来见了张牧师，后来我们就其实虽然没有见面，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都是在很多的时间都在大陆，虽然张牧师在这里北美的时间是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也知道，我也非常的感恩你们教会过去一直对大陆，现在也是如此对大陆有这个摆上。我们现在也希望每一位继续的来为中国的事工来献上我们的应尽的一份。那我们在大陆呢叫做城乡布道团，英文呢叫做City and Village Evangelist， 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去城乡传福音，所以我们简称呢叫做 Cave 就是那个山顶洞人了我们要做这个山顶洞人，任何的苦我们都要去吃，而且要把福音的要让山顶洞人也都能够明白。现在我们已经有8个这样的mini Bible school， 然后呢我们有去白族纳西族、瑶族、苗族、哈尼族去传福音，也在城市里面建教会。下面一个。这个是我们常常坐这种长途汽车，经过24小时呢我们就可以到达我们要去的山区。有时候那个公路不是很好，就是我坐的那辆车呢幸好的是放在这一边，如果是放在路的这一边呢，就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了。这个是在洱海有7000尺，2000多米高在那里为这些都是白族的白族新信主的这都是白族新信主的。这个是我们培训的一个宣教士他的家庭现在在大理传福音叫做党弟兄。这是他在洱海给这些人传受洗。这是他在浴棚中间给这些大家受洗。这是在大理可以看到后面的那个城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去有机会，好像你们这一次暑假也有派了宣教队去这个是在丽江丽江我们也有一个家庭在那里宣教这个是魔术族的，魔术族就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女士的家族女士的民族。这个是陈弟兄一家，现在他在丽江传福音下一段。这个是我们在给纳西族的带领他们信主。这个葛林是我们圣经班的学生，他才来的时候来到我们圣经班16岁，学了一年17岁，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在外面传福音。在中国不允许向18岁以下的人传福音，他自己还不到18岁，那他就给一群小孩子传福音。这些戴红领巾的小孩子一下完课就到我们的聚会点去祷告。这一次有30个小孩接受主。这是我们的宣教室的卧室，那个房间就这么大摆2张床。我们都是也没有洗衣机其实我在甚至在美国我旅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也都是手洗我们都是用手来洗。这是纳西族的人民。他们的生活其实蛮艰苦的，你看他一个人要背这么多砖呢他先把它码起来，然后呢要背在这个背上要背20口砖爬山。这个是我们在向佤族的人传福音，佤族有50万。那佤族对面呢就是缅甸，缅甸呢现在是个军政府也是搞独裁的他们那边的人跟佤族人是讲同一语言，那我们在这里给他们训练好之后，他们就到缅甸去，过缅甸也不需要什么边界的，他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拜佛的。我们从一个村庄走到另外一个村庄，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那佤族人现在生活还是非常的艰苦，你看这是他们在做饭，连灶也没有。 他们住在上面，下面呢是他们的牛棚啊，养猪的。这是一个瓦族小孩子，他们生活也非常艰苦，小孩子都没衣服穿的，要到八岁上学的时候才给他们一些衣服穿。这是我们的宣教士跟这些小孩在一起，白天呢我们就跟他种地啊，晚上呢就给他们传福音啊，他们就都接受主了。这个是瑶族啊，这是瑶族。下一张啊，这旁边这一位是蔡弟兄，他在监狱里面三年因着传福音，他出来两个月之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就去云南的瑶族传福音。这是瑶族人很热情来接待我们啊，这是他们的桌布啊，最环保了，是用那个树叶的啊。这个是哈尼族，这是哈尼族的人。下一张啊，这是我们他们啊第一代的啊哈尼族的宣教士啊牧师，我们带领他们信主之后培养出来的啊。这个时候他带着我去山上来传福音。那下面呢还有很多，我希望今天晚上或者是什么时候呢大家还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具体的分享。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世上，主耶稣把我们得着，能够让我们能够不仅是来领受他的恩典，主我们也可以来成为他的盐，成为他的光。我们一块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主要给我们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能够来在这里来自由的敬拜。主要你就来带领我们，主要也让我们时刻记得还有众多的人仍然生活在不认识你的文化，不认识你的国家。主啊，让我们能够跨越我们自己的盲点来走出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谢谢曹牧师哈，那我们。